第三集，陛下问鬼神。
宿主已经完成任务，是否领取奖励？特种兵体魄。
哇，领取！
赵浪的话音刚落，就有一道暖流流过全身，一股力量感从他身体传来，看着自己变得结实的臂膀，又握了握拳头。
哎呀，这特种兵体魄有点强啊，特种兵体魄我拿到了，那黄金万两也到手了。嗯，先去看看庄子的情况，然后再做打算。
赵浪起身朝着门外走去，准备好好的参观一下自己的庄子。出门呢，就是一座极为宽广的庭院，风格大气质朴。赵浪所在的房间地势比较高，站在台阶上，一眼虽然说看不到庄子的全貌吧，但是只看那层层叠叠的屋顶，就知道这座庄子绝对小不了。果然是大富大贵之家呀，赵浪脸上也是不由得露出了一个笑容。
福伯，带我四处转转吧。
是，公子。
福伯的心情其实是极为复杂的，因为他看不懂家主对公子的态度。如果说家主喜欢公子的话，那为何不表明身份，然后赐予公子宫殿和爵位呢？可是要说不喜欢的话，家主又把庄子的主导权给了公子，还要送万两黄金过来。
我要是能猜到家主的心思，也就不会待在这里了。
这福伯自嘲地想着，反正他按照家主的吩咐做就是了。两人就在仆人的拥簇之下，开始巡视整个庄园。只是赵浪越看越惊讶，这座庄子四周都有夯实的高墙，还有一些防御措施，家里边的仆人们呢也都孔武有力。说是一座庄子，其实呢更像是一座武装堡垒。似乎看出了赵浪的惊讶，福伯主动解释：
公子啊，如今虽然天下一统，但乡野之间还是有不少野民盗匪，这些啊都是现在庄子上的常态。
家主不让他暴露身份，他自然也不会多说。至于庄子上的仆人，除了核心成员之外，其他人也并不知道这座庄子真正的主人到底是谁。而且这也是事实，现在大秦虽然说已经一统，但是乱世才结束没多久，大家的防备意识呢还是很强的。
难怪听到我说要早做准备，我那便宜老爹都没有太过惊讶，看来这大户人家一直都有这样的防备啊。
很快赵浪也大概的了解了一下庄子的情况。庄子周围有近800亩的田地，附庸在庄子下面的农户呢有上百户，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。
嘿，这开局还不错，不过在即将到来的乱世面前，这点实力肯定是不够的。
公子，您说什么？
没什么。哎，福伯，我想要庄子上的详细资料。
是，老奴这就让人给您送到房里去。
还要先弄清楚自己的实力，才好做打算呢。
大秦皇宫，一座宫殿内，秦始皇一个人站在宫殿中央，在他旁边是一只刚死不久的小兔子。看着地上的死兔子，秦始皇神色难明，独自站立良久。赵高。
陛下，老奴在。
几乎是瞬间，宫殿门被打开，大太监赵高快步地走了进来。
去将那些术士全部关押，另外将徐福召回。
是，陛下。
听到命令，赵高身体猛然一震，眼里都是不敢置信。那群术士平常可是最受秦始皇重视的，不管提什么要求，只要是为了炼制长生不老仙丹，秦始皇绝对会一一满足。但是今天急匆匆的回来之后，就要了一只活兔子，然后来到了这座平常用来修炼的宫殿，自己一个人待在里边，不准人进去。而现在一开门，居然要关押这些术士，还要将准备出海寻找仙山的徐福召回，这变化也太大了。震惊归震惊，他却是不敢怠慢。不多时，两队铁骑 从皇宫离开。下达了这个命令之后，秦始皇一直坐在宫殿之中一言不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整个宫殿变得肃静无比，所有人变得小心翼翼，赵高在一旁候着不敢出声。在外面他是威名鼎鼎的赵高大太监，但是在秦始皇面前他就是一条狗。秦始皇沉默良久之后忽然问道，赵高，你信鬼神吗？
陛下，老奴还是孩童的时候自然是信的，但如今陛下便是老奴的神，也是这大秦的神。
你这狗东西倒是会说话。
老奴句句都是肺腑之言。
行了，问你也无用，去让李斯进宫。
是。
赵高缓缓退下，直到出了宫殿才对守在门外的小太监说道，
去宣李丞相进宫。就说陛下问鬼神。
小太监不敢耽搁，急忙向外跑去。没过多久，穿着官服的李斯就来到了宫殿。
臣拜见陛下。不知陛下急召是为何事？
不知丞相可信鬼神？
回陛下，我虽是法家，但也知道子不与怪力乱神，这鬼神之事多半是人在装神弄鬼。
哼，你是担心朕沉迷长生之后又沉迷鬼神之说？
被秦始皇说破了自己的心思，李斯却没有丝毫惭愧，而是正色说道，
陛下英明神武，怎么会有此疑问？
也罢，朕明日便带你们去见一个人，你们便知道朕为何有此疑问。